纪云说着说着不由动了真情，惊慌恐惧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委屈一起涌上心头，眼泪是夺眶而出不能自已。乾隆叹了口气，语气放缓和了一些，说本来是要叫刘墉去传旨给你查看你的家产的，你既然来了当面说开也好，你且回去闭门思过，回头还有旨意给你，从现在起你就不用到军机处和四库上当职了，但是你的职衔还没免去，有什么事可以由刘墉再奏，朕知道你们的私交不错，对他的为人你是应该放心的。
他好像还想说点什么，但想了想好像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，顿了一下又说，
那你就退下吧。
是，罪臣纪云谢恩。
这可真应了那句话了，伴君如伴虎啊，这昨天还好好的呢，今天乾隆轻轻一句话说罢黜，那就罢黜了。纪云深深伏下身去磕了三个头，艰难地站起身来，泪眼模糊地看了乾隆一眼，躬身低头，步履蹒跚地退出去了。乾隆看着纪云的背影有好大一会儿才收回目光，又说，
还有李世尧今天也由刘墉去传旨。
说着端起茶杯喝了一口，便皱起眉头说，
这是什么茶，
顺手把杯子从暖阁门扔出去了，啪的一声摔得粉碎，几个太监吓得浑身颤抖，急忙跪在地上收拾。乾隆喘了口粗气又接着说，
李世尧的事与纪云不同，倒与国泰相似，广州十三行原是他奏准撤销的，但那只是掩人耳目而已，只不过是从明的转成了暗的，朕是拿他当先朝的礼位看待的。他可倒好，从来没有真正管好洋务，而且还一直在欺瞒朕，奉调北京他又怕新任总督得知隐情，又先走一步奏请恢复十三行，还收了人家10万两银子，平常的谱也大得很，过一次生日就收了300两黄金，这样的人就算是再有能耐也不能使用，要交布役处，人要发往御神庙羁押，布役之后该用典刑，朕也救不了他。
说完突然转向阿贵问道，
你怎么看？
阿贵不由机灵灵打了个冷战，心想果然来了。他这次一回到北京啊，就觉得军机处好像不大对头，要出什么大事似的，就好比天上的乌云越积越厚，到头来总要电闪雷鸣暴雨倾盆的，从种种迹象和得到的小道消息看，要倒霉的就是纪云和李世尧，特别是傅恒死了之后，乾隆要重启炉灶的传言出来之后，阿贵更是担心了。直到福康安带孝请缨首战告捷凯旋而归，见乾隆待福康安比过去还要恩宠，阿贵这才算松了一口气儿，觉得形势稳定了。却不料这厚厚的乌云并没散去，而且霹雷闪电来势凶猛，让人招架不及，一下子就劈倒了两位红极万方的中书大臣。见乾隆数落二人的所谓罪行，阿贵的心中一阵阵慌乱，觉得再这么坐着有点不大合适，听见乾隆突然问到了自己，急忙就是跪下去磕了个头说，
请皇上暂息雷霆之怒，气坏了龙体事情就大了，
有关他们二人的事儿，奴才回京之后稍有耳闻，但没想到会这么严重。乾隆鼻子里哼了一声，冷冷地说，
哼，纪云就是军机处的人，李世尧呢是你举荐的，军机处理应回避， 钱刚自在朕心掌握，未必一定要事先给你们打招呼。于敏中也是一无所知嘛。不过当时调李世尧来京，于敏中也是建议过的，恐怕也要给你们一点处分。
于敏中也早就坐得如芒刺在背了，听见这话急忙跪倒在地，和阿贵一起请罪说：“求皇上重重惩处。”
乾隆却说：“功是功，过是过，个人是个人的账，这个以后再说。你们还要办差，不要总想着自己的处分。眼下沙德奔的儿子们又在金川闹腾起来了，这和西藏的局势关联在一起，还夹着东印度公司在里头捣鬼，与西部准格尔部也有勾结，这都是军机处的军机要务。调理不得当，或者是西部闹出大乱子，朕已经是65岁的人了，难不成还要朕御驾亲征吗？那样的话，你们军机处该当何罪啊？你们和刘墉、和珅再想想法子。福康安又要带兵到金川去了，他已经派了3000铁骑到打箭炉驻扎了，一为防着小沙鲁奔和藏中反叛，二来造出声势来逼英国人从不丹撤兵。你们下去可以见见福康安，看他有什么要紧的军务，不可有丝毫怠慢，明白了？
明白，奴才臣等遵旨。
俩人磕头起身正要辞出去，乾隆却摆了摆手示意他们俩暂时留一会儿，又说：“纪云前天从顺天府考场回来，奏说在荆轲取中的贡生里有个叫黄甫炎的，取在第12名，籍贯履历在礼部存根上查不到，他如今正在戴罪，你们向礼部关照一下，不要查了，那是15阿哥永炎，朕暗地里送进贡院参事春闱的。”
阿贵愣了一下神，脱口而出：“啊，有这样的事儿？”
于敏中也吃惊地看着乾隆说：“这十五爷不是在山东吗？怎么会？”
乾隆原本是绷着脸的，见俩人目瞪口呆，不仅露出一丝得意的微笑：“啊，事先要是让你们知道，那就麻烦了，又不敢去游说，又担心他考不取脸上无光，所以朕事先谁也没告诉。15阿哥是自己提着篮子进考场的，密封阅卷，完全是他自己挣得的第10名，全部腾送进来，朕把第10名往后压了2个名次，谁知道恰恰就是朕的儿子。”
他微笑着，不知是赞是叹，又说：“
啊，还算是孺子可教吧。”
见乾隆转怒为喜，俩人才松了一口气，想想也为乾隆高兴。这虽然是开国以来从没有过的怪事，同时也是一件喜事啊。阿贵笑着说：“万岁爷可真能出人意料，这就是您，要是放在下边近身人家，那老太爷高兴的还了得。七大姑子八大姨，远亲近邻，花红酒绿，放鞭炮唱大戏，那得热闹好几天呢。”
于敏中也笑着说：“这回王尔烈这首席是坐定了，这真有点匪夷所思啊，臣还真有点不敢相信呢。”“哈，你去问问纪……”
乾隆本想说去问问纪云，但是话到嘴边又改口了：“
你去问问他的房师就知道了。前两天老佛爷才知道他下了考场，还担心考不取落了榜，脸上不好看呢。其实啊，朕也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想法。15阿哥在众阿哥里头呢，资质算是中等的。朕只是想看看儿子们的文章和举子们上下如何。他下了考场，也体会一下读书人科考的艰难，这于他于朝廷都没什么坏处。”说到这儿他才想起来原来要说什么话，
这扯得太远了，急忙收敛了笑容，又说：“嗨，不管怎么说，这事儿有点耸人听闻，传扬出去没什么好处，所以呢，只你们两个知道就是了，告诉他们不要查了。”俩人急忙点头称是。于敏中说：“既然如此，那就不用再知会礼部了。殿试十五爷可以不去，按照历来的规矩，会试之后存档，外人是不会知道的。要是特意去说，反而会使人疑心。这是怎么了？怎么要军机处来人说话？”阿贵却说：“主子，依奴才之见，十五爷已经是贝子王爷，这次下考场，万岁爷只是要他试试才学。至于殿试嘛，不去也罢。一来太较真儿，二来呢，如何安排名次呢？”说完看着乾隆：“那殿试就不要去了。行了，就这样，你们也跪安吧。”“是。”俩人磕头行礼告辞出去了。阿贵回想今日见驾的情形，心中乱糟糟的，理不出来个头绪。他偏脸看了看于敏中，见他和往常并没有什么两样，木着脸面无表情，不由心中怦然一动。这个人的城府可太深了，那纪云和李世尧的事儿，会不会是他在背后下烂药呢？按下他们这边的事儿，单说纪云，他是头晕目眩，拖着两条灌了铅一样的腿出了养心殿大院，心里空落落的，一片茫然。他是一步挨一步出了永巷，迷迷糊糊到了军机处门口，想掏出怀表来看看时辰，可是手颤抖着，就是不听使唤。抬头看看阳光，耀眼刺目，一阵微风吹来，因为身上的冷汗没退，觉得全身凉冰冰的。他强自镇定着自己，思量着下一步该怎么办。要是以往啊，他连想都不用想，立马抬脚就去找傅恒了。可是如今傅恒已经撒手西去了，还能找谁出主意呢？在这儿等阿贵、于敏中，于敏中为人冷漠刻薄，难以托靠。阿贵呢？李世尧是他举荐的，如今李世尧出了事儿，说不定阿贵也要跟着吃挂烙呢，自身难保，何必再去给他添麻烦呢？尹继善死了，五爷洪昼也死了，和珅是自己的对头，刘墉呢，是奉旨抄家的主官，算来算去，自己竟是无人可找。现在就回家去，说不定刘墉已经在府里等候，到时候旨意一下，自己就得锒铛入狱。回军机处？当然了，眼下回军机处呢，还会有人给挑帘子，但是一脚踏进去，那些个军机张京来请示公务，自己如何料理呀？告别吧，圣旨还没下。唉，还是先不进去吧，免得惹是非呀。他看着蓝盈盈的天空，金碧辉煌的殿宇，虽然置身此中，却突然觉得是那么的陌生。他这才领悟了什么叫恍若隔世，什么叫走投无路。他仰天长叹一声：“唉，想不到我纪云也有今天呐，只好顺其自然了。”他怀着无比凄楚的心情向景玉门走去。既然没什么地方可去，也没什么人可以商量，那就赶紧回家吧。阅微草堂里还有不少书稿，得赶紧整理整理。从四库全书房借来的书有不少是禁书，也得赶紧归还。还有不少平日和朋友门生的往来书信，虽然里边写的都是一些平常话， 但是眼下这种时候，查抄出来，天知道那些御史们鸡蛋里会挑出什么骨头来。猛然间，他又想起了夫人马氏的堂弟，这一科考中了贡生，本来约好了中午到府上拜望的，这时候说不定府上已经来了不少人，还真得赶快回去料理呢。他心中一紧，便加快了脚步。一路上虽然有不少人当然的给他行礼让路，他都迷迷糊糊的视而不见。纪云的新府地就坐落在紫禁城西南的樱桃斜街，离西华门只有3里之遥。此刻午时刚过，一街两巷的店铺生意都不太红火，时不时传出茶馆里说书先生的说书声。纪云呆呆地坐在轿子里，透过轿窗往外随意地张望着。在离府门一箭之地的时候，他突然眼睛一亮，他看见路旁有一家测字算卦的小店，不由心中一动，大轿又往前走了几步，纪云急忙用脚蹬蹬轿底，大轿一滑一顿便停下来了。纪云下意识地用手摸摸头，这才发现原来刚才从养心殿慌慌张张退出来的时候，那只珊瑚顶子竟然忘了带出来。他这才明白刚才出西华门的时候，太监们为什么用那样的眼光看自己。他暗暗苦笑了一下，心中暗想，看来我的修行还差得太远呐，连乳臭未干的少年都不如，乍然遇到点事儿就乱了方寸。唉，他叹了口气，在轿子里把袍服脱下来了，只穿了一件狐绸袍子，弯腰下了大轿，吩咐一声，你们就在这儿等着，先不要抱家人。说完转身往回走了几步。这是一家只有一间门脸的小店铺，纪云每天上朝下朝来来回回的都要打这经过，但是他从来没有留意过他的存在，此刻倒看得真切。小店虽然不算宽敞，但是裱糊的整整齐齐，打扫的干干净净的。迎门是一张桌案，靛青的桌布，上面是笔墨纸砚剪筒书针，样样俱全。正中悬着一幅孔子问礼图，下面是太极八卦图，旁边一副竖条，上面写着亮公序于道立文心，8个茶碗大小的字，端正清雅绝俗。一位40岁上下的中年人半躺在藤椅上，一手捏着念珠，正闭目养神。他听见脚步声才睁开眼睛，起身一边打量纪云，一边作揖施礼。先生容颜惨淡，愁结眉心，想必有什么烦难之事，诚看顾，请坐。也不知怎么回事，纪云听了这几句拽文，心里顿时安定了许多，一撩袍脚坐在案前，笑着说，先生清雅，让人一见忘俗。俗话说得好，进门休问荣辱事，但见容颜便得知。学生却有难解之忧，近危远愁，望门投止，愿先生有以教我。事急，来不及细推，就请先生为我测个字吧，这是卦金，敬请收纳。说着从怀里掏出一块大约1两重的银子，放在案子上，又说，实不相瞒，我就是住在巷子里的纪学士，如今获罪在身，请先生指点迷津。这位先生好像不太惊讶，点了点头说，大人还穿着朝靴，又是刚刚从轿里下来的，学生已经知道了您的身份，既然事急，那就请先生赐下字来。纪云看了看他，又问，请问先生，这测字灵验吗？那位先生看了他好一会儿，才笑着说，大人实穷天下， 难道不知六书之学？六书之学妙就妙在会意，您说哪个字没有数？秉心诚意，信则有，不信则无。若大人信不及我，就请另觅高人。
纪云急忙摆了摆手说，
啊，不不不，学生不是那个意思，我于先生近在咫尺，一向疏于照应，听先生方才所说，原是一位饱学之士，临时抱佛脚倒有些不好意思的，请教先生尊姓大名。
不敢，必姓董，单名一个超字。
哦，那请恕学生孟浪，就请用先生的姓名来补学生的吉凶。
说完提笔在纸上端端正正写了董超两个字。董超接过那张纸来仔细端详着，忽然一笑说，
哈哈哈，大人尽管放心，您绝无性命之忧。这个超字啊，是招走合体，董字呢是千里草，看来您要远赴边疆了。
招字没有言字旁，必是口传诏谕，现在还正在走，这就是说旨意此时此刻还没传到府上，这居应该是在千里之外草帽之地。
这千里之外草帽之地可以说是黑龙江，也可以说是温都尔汗草原，还可以说是云南张丽之地。
纪云呆愣了一会儿，又提起笔来写了一个字递过去了，
啊，还请先生再详加辟讲。
董超接过来一看，上边写的是一个名字的名字，端详了一会儿才说，
嗯，这个名字嘛，下为一口，上边呢是外边的外字的偏旁，大人远去之地当为口外。这个西洋的西呢，和西北的西同音，那必定是西域了。
纪云点点头又问，
啊，再请问先生，我还能不能再回来？
董超又看了看那个字儿，
以这个名字的形状来看嘛，与君子的君相仿，和召唤的召也类似，看来大人将来一定会回来的。
那请问先生，可能测得出哪一年能回来吗？
口字嘛，是四字的缺笔，从字的寓意来看，大约不足四年，大人就可以回来了。
哦，成教，多谢先生指点迷津。
说完告辞出去了。
纪云一边走一边心里琢磨着，这个字拆得准不准呢？如果真像他说的那样，我得出去四年呢，这四年的时间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，而且是在千里迢迢的西域边疆。不过此时此刻，纪云倒情愿这是真的。到了塞外广袤无垠的大草原上，远离闹市，也许空气会好得多呢。在这京都地阙天子脚下，水流湍急，深浅难测呀，一个不留神就会触到暗礁，而且风云变幻，令人猝不及防啊。
如今这灾难不是已经落在自己和李世尧的身上了吗？
正在胡思乱想，就听门洞里有人说，
哎呀，老爷回来了。
纪云这才知道已经到家了，他心爱的小白狗见主人回来了，摇头摆尾，撒着欢的跑上来了，又往他身上蹭，又在他手上乱舔，然后掉头往回跑着去报信儿。老仆人施祥、魏哲、刘琦已经带着几个家人迎出来了。